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星期五4月8号称乌克兰一处火车站遭到的致命袭击和其他攻击事件完全不能够接受，并且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作恶者必须受到追究。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重申了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出的立即停止这一场残暴战争的呼吁。乌克兰国家铁路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东部一处正用来转移平民的火车站进行了一次火箭袭击，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50个人丧生，至少87个人受伤。据说两枚火箭击中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火车站。路透社报道说，顿涅茨克州的州长说，当时有几千人在车站试图前往安全地区，该州正准备应对俄军展开的重大攻势。乌克兰官员指责俄罗斯要为今次的袭击事件负责，俄罗斯否认对这次袭击负有责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五4月8号表示，他所说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结束。佩斯科夫表示，战争目标正在实现当中，俄罗斯军方与和平谈判人员正在推进相关的工作。联合国大会星期四投票表决，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在这次投票中，有93个国家表示赞成，有24个国家表示反对，还有58个国家弃权。联大表决结果出来之后，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傅之敏发表讲话，批评这次投票不合理，而且有政治动机，随即宣布俄罗斯决定完全退出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取消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会员资格的原因是，最近公布的乌克兰布查镇发生平民遭到屠杀消息，大约有400多名的乌克兰平民在俄罗斯军队占领布查镇期间遭到屠杀。消息一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在星期五4月8号宣布，为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日本将驱逐8名俄罗斯外交官和贸易官员，并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煤炭和石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仲将禁止进口俄罗斯的木材、伏特加和其他一些商品，同时仲将禁止日本企业去俄罗斯进行新的投资。岸田文雄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日本将会加大针对俄罗斯银行的金融制裁力度，冻结大约400多个俄罗斯个人的组织的资产，其中包括有俄罗斯军方背景的组织的资产。岸田文雄说，俄罗斯必须要对他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负责，其中包括屠杀平民、攻击核设施等罪行。他说，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日本传媒报道说，日本副外相森武雄召见了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米哈伊尔加鲁津，同他宣布日本的决定。俄军入侵乌克兰，为乌克兰人民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同时，亦都导致世界粮食供应链断裂，粮价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飙涨，不单止令到全球消费者经历通货膨胀的痛苦，而且亦都令到全球饥饿危机进一步恶化。乌克兰素有欧洲粮仓之美誉，亦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的粮食出口国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富庶的粮食在一夜之间变成炮火连天的战场，打乱了世界粮食贸易，而且亦都引发全球对小麦、玉米和植物油等关键主要粮食短缺的恐慌，在使到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前就已经处于高位的国际粮价更加是飙升至历史新高。美国司法部新的文件显示，一位比华利山庄的真实家庭主妇的电视明星、一名残奥会游泳运动员和一名自称品牌之王的网红，这些 Instagram 和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上的影响者，都是中国官员花钱请来参加宣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一个慎重的公关活动的一部分。这些社交媒体贴子在各种流行的 Instagram 和 TikTok 账户上传播，共有500万人关注他们关于旅游目的地、体育、时尚和女性问题的录影片段、照片和内容。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向新泽西州的 Whippy Media 公司支付了$300,000，亦都招募呢啲社媒影響者。呢啲貼文未有按照 TikTok 同埋 Instagram 要求嘅方式正確地貼上廣告標籤。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星期五4月8日表示，中國互聯網公司過去9个月聘請的人數大為增加，就業市場穩定。由於中國政府監管政策自去年起大為收緊，中國不少的網絡公司去年下半年起業務被迫收縮，業績出現下滑，甚至接連出現裁員潮，引發各界的關注。就在網絡公司裁員潮的傳言甚囂塵上之時，中國多個城市先後出現嚴重的新冠疫情反彈，導致封城和管控措施升級，進一步衝擊了這些網絡公司的業務和營收，迫使某些公司進行瘦身和重組，裁撤虧損部門及其員工。國家網信辦微信公眾號網信中國星期五發文稱，當局與騰訊、阿里巴巴、美團和京東等12家的網絡企業訪談後發現，這些企業自2021年7月到2022年3月中旬招聘人數遠多於離職的人數，因此互聯網行業就業市場穩定。中國的疫情防控日趨嚴厲，這個不單止令到被禁足在家裡的居民因缺乏日用必需品和食物而煩惱不已，它還引起了另外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就是貨車司機嚴重短缺，這個直接造成了貨物積壓、生產成本上漲等問題，為全球供應鏈帶來巨大的壓力。中國官方星期五4月8日發出的疫情通報稱，在過去一日全國新增確診病例1576宗，其中1540宗都集中在上海，而無症狀病例為22648宗，上海就佔了當中的20398宗。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將無症狀病例列入新增確診病例，只有中國將無症狀病例單列出來。如果將這兩類都加在一起，中國新增病例的數目就為24224宗。數字顯示中國這一輪的疫情目前仍然處於上升的階段，為控制疫情，中國當局繼續採取清零政策，對疫情嚴重地區實施區域控制或者是全部封城。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网上记者会宣布参选特首，未有正面回应，是不是北京钦点？距离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一个月，星期四获中国国务院免去政务司司长职务的李家超，星期六召开网上记者会宣布参与特首选举，是第一位有份量的參選人。李家超提出三大施政方向，包括以結果為目標去解決香港的問題，提升競爭力和奠定發展基石。至於參選特首是否被北京欽點，是否只有一個人參選，李家超都沒有正面的回應。他表示一向都有和中國內地不同單位溝通，歡迎任何合資格的市民去參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第六届香港特首选举即将在5月8日举行，为期14日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六，即是4月9日踏入第7日。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三，即是4月6日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只需要一日时间，星期四，即是4月7日随即获中国国务院免去政务司长职务，较上届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辞职参选特首快3日获中国国务院免去职务。李家超以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仍然严峻为由，星期六召开网上记者会宣布参与新一届特首选举，是历来首位以网上记者会宣布参选的特首参选人。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我决定参加第六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40多年来，我跟随住香港发展进程，一步步走到特区政府的管治班子，经常反思我们要怎样做香港才可以变得更好呢？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李家超表示承前启后意义重大，未来五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他又表示参选的决定是出于对中国的忠诚和对香港的热爱，并且提出三大施政方向，以解决市民的问题为首位。
对于未来的施政，我有三个主要方向。一是以结果为目标解决不同的问题。二是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三是奠定香港发展的稳固基石。我出身基层，小时候在公屋长大，亲历基层市民的困难，深信政府施政必须以解决市民的问题为首位。
有记者问及李家超参选之前有没有跟北京中央政府接触，怎样看待外界认为他是被北京钦点的讲法。据多家传媒报道，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日前会见多名有份提名和投票选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及今次的特首选举是一人之选，与人的感觉是北京替李家超铺路和布局。李家超当选之后会不会只是听命于北京，怎样平衡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北京选李家超为特首是不是显示香港的稳定和中国国家安全现在是压倒一切。李家超没有正面回应是不是被北京钦点，他表示作为特区官员一向有跟中国内地不同单位沟通，将香港的现实情况全面向北京解释，他认为这样对香港整体有利益。李家超又表示欢迎任何合资格的市民参选特首。
我是欢迎任何人去参选的，因为只要任何人他是符合资格，我都好乐意同大家喺一啲辩论嘅场合去讨论下大家施政嘅理念。
亦有记者问及现届政府经历咗香港史无前例嘅撕裂，好多人对香港失去信心，甚至离开香港。李家超上任之后有冇决心解决社会撕裂？除咗走入社区之外，会点样去了解香港年轻一代嘅声音？李家超表示他知道香港有不同的意见，大家有分歧，他认为这个也是香港作为一个自由开放城市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他承认和市民沟通是有一定的挑战，也都理解年轻人有不同的看法。
年轻人当然他对自己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是理解的。我会建议大家用一个结果来看我们的诚意。当市民对特区政府不满意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期望的结果出现不到。
另有记者问及李家超过去40多年的公务员生涯，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担任警队和保安局的工作，在金融方面的经验较少。李家超表示相信没有人会懂得所有的事情，他认为如果特首需要认识所有事情，只有神可以做到。他又表示并非由一个特首可以完成全部事情，而是需要有领导能力，令到政府带出来的结果可以惠及市民。如果成功当选，他在新一届政府组班的时候会考虑不同领域的人才加入政府，发挥团队精神。担任李家超竞选办主任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李家超参选特首的消息出来之后，他收到很多选委和朋友主动讲支持和提名李家超。而因应疫情，李家超将会透过电话、视像等的方式争取选委支持。谭耀宗又表示目标是争取三分之一，即是大约500名选委提名李家超。
1400多个的选委，我希望起码都有三分之一去提名他。当然最后又可以有更高的票数去当选，高票能够高票当选，这个就是我们争取的目标。
李家超星期六下午两点半正式宣布参选特首之后，随即有选委到他的竞选办公室递交提名，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林建峰、李慧琼、张国军和陈克勤等等。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即是4月16号结束，有意参选的候选人必须争取最少188名选委的提名，并且在五大界别各取得至少15张提名票才可以报名参选。截止收取参选表格的期限是下个星期四，即是4月14号傍晚5点，只剩下4个工作天。除了李家超之外，暂时没有其他有份量的政商界人士宣布参选特首。据山道文化出版社星期六社交网站贴文分析，香港市民对澳门一人模式的特首选举反应两极，有些人认为一人参选可以团结各建制势力，有些人就提出直接委任的建议，希望政府可以节省举办大龙凤的特首选举的公帑费用。根据香港 Google Trends 的数据，李家超移民在近七日的搜寻热度曾经两度上升至到100分，相关查询亦都急升 2650%。 这个结果和各社交平台网上讨论区部分贴文的内容吻合，这个或者代表香港市民想了解，如果李家超担任特首，香港移民人数会不会再创高峰，甚至有部分人开始实践移民的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大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降温，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恐怕难逃其咎。由中国教育部主办的旨在全世界推广学习汉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汉语桥年度竞赛，因为疫情和中国持续的封闭政策，今年依然继续在网上汉语学习营的形式在四月初落下序幕。2022年是汉语桥创办20周年，曾经一度吸引了大量包括美国学生在内的海外汉语学习者和爱好者参加，但是美国多间研究外语学习的机构都发现，美国学生对中文的学习热情在大约10年之前达到顶峰之后就逐渐降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中国教育部2002年创办的旨在向全世界推广学习汉语以及中华文化的汉语桥年度交流项目，因为中国持续的封闭抗疫政策，今年依然继续在线上举行，在四月初落下帷幕。近年来，美国多所研究外语学习的机构发现，美国学生对中文的学习热情在大约10年前达到顶峰之后逐渐降温。过去的两年多，包括美国学生在内的到华留学生的数量因为疫情已经是跌至谷底。位于纽约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对在美国学生学习外语的情况进行定期的统计。据学会的统计数据，1998年有28456名美国大学生选修中文科，这个数字到了2013年变成是61055人，增加了 115%。 从2001年到2013年，将中文作为大学第一或者第二专业的美国大学生是从240名是跃升到706名，增加了 190%。2006年美国有649所的大学开始了中文课程，到了2013年已经有866所大学开了中文课。创立在1919年的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对每年美国学生出国留学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根据学会的数据，多年来欧洲始终是美国学生第一大留学的目的地，但是中国在2006年至2015年的期间从第十二位是攀升为是第五大留学目的地。去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数在2011至2012年的学期年度达到顶峰，为14887人。2015年的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和习近平共同召开联合记者会上，当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百万强计划，目标是到了2020年在美国的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人数从2015年的20万增加到100万。如果这个目标实现，美国大学的入学生生会有大批已经掌握一定程度的中文。而在这个之前，2009年奥巴马就已经推出了十万强计划，计划将十万名的美国学生送往中国留学，不过最终没有实现目标的数字。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国教育游学术项目执行总裁兰哈特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说。 I was so excited when I heard this news. I remember sitting at my desk and listening to, I think it was Michelle Obama.
我认为当时奥巴马这个百万强计划非常之鼓舞人心。我记得刚听到米歇尔奥巴马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简直难以置信。兰哈特表示，他是在早年去中国留学之后，一辈子的事业都是在帮助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当时得知到这个百万强计划，他是觉得兴奋极。这个计划鼓励了很多的美国的院校和企业选送人才都是学习中文，有些原本并未有去中国计划的学生也都选择了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中国教育游创立在1982年，致力于帮助美国学生前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长期或者短期的留学。回顾历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曾经掀起一阵对前苏联以及他们加盟国家文化的学习研究热潮。十年之后苏联解体，这股的热潮迅速地遭遇严冬。著名的汉学家梅维恒在2002年尾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当时的他注意到有这样的现象。他说，如今对中文的兴趣和学习似乎也都在经历了同样的历史。他还写说，尼克松邓小平时代之后，美国人有一段持续长久的汉语热，但是近年似乎是极速降温。根据美国教育协会的统计数据，以中国为目的地的美国留学生人数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一路攀升，从最初的三四千人一直增加到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的上万人，到了2011至2012年的学期年度达到顶峰数字的14887人，然后开始逐渐下滑，直到疫情爆发跌至最低谷只有2000多人。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现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张燕曾经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北京国中国学中心是给予留学中国的美国本科生授课。据他的观察，该个中心在2008年奥运期间留学生的人数是达到顶峰，大约是有120人，而到了2018年只是有30名的留学生。
And it wasn't just our center, many centers, many centers closed. You know, I think Stanford closed their center.
张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单止是我们的中心，很多中心后来都关闭了，就好像斯坦福大学这种精英学校，他们的中国分校项目都关了。据斯坦福日报报道，因为报名的学生人数过低，斯坦福大学已经在2016至2017年的学年无限期暂停斯坦福北大分校本科生留学项目。这个项目启动在2004年初期，每年有20至30个留学名额，到了2016年初，该个项目学生只是剩下8名。哈佛大学在2005年以及北同北京语言大学共同成立的哈佛北京书院暑假中文进修项目，亦都将会在今年改名为系同台湾大学合作，名称改为系哈佛台北书院。张燕表示，可能除了少数顶级的精英学校，几乎全美所有的学习中文的学生数量都正在下降。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统计，2013年秋季入学的美国大学生人当中，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历史巅峰的61997人，随后开始下降，到了2016年变成是54248人，跌幅是为 14.3%。 这个趋势亦都基本同率都说留学的美国学生保持一致。 2011至2012年的学年留学生数字达到历史最高的14,887人，随后逐年下降，直到2018至2019年的学期年度降至11,639人。
This 中文热 ，like people are going to China. You can see also in the journalism there.
长期驻华嘅张燕回忆话：，大家都知道，对中国嘅兴趣可能十几年前系一个巅峰。从大概2000年左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北京奥运会，掀起咗一股嘅中国热。嗰个时候，最有名嘅记者都想去中国，北京同伦敦、巴黎、莫斯科这些其他国际城市一样，对大家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然后奥运之后就开始慢慢地降落来。
They chose China because China was cool, China was interesting, China was on the way up.
张燕表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国力在上升，很有趣。好好，但是奥运之后情况开始转变，大家注意到空气污染的问题、人权问题，中国慢慢的不再是那么好。这个听起上来有点可笑，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这个其实是一个软实力的问题。张燕在分析原因的时候表示，虽然仍然是有真心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比如那些是未来的汉学家，他们的热情是没有改变。但是从普通学生来讲，他们觉得中国是一个没有意思的地方，年轻人喜欢酒吧、地下音乐的这些东西。但是北京这些吸引年轻人的东西越来越少，北京后来开始整顿规范很多的酒吧和娱乐场所，学生之间在社交媒体互相交流就会觉得北京真是一个是枯燥没有意思的地方。张燕说，这个肯定也不单止是某个具体原因所造成，而是很多的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或者是中国长期人权的问题恶化令到人是倒胃口，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有意思的就是现时南韩变得是很好，年轻人热爱南韩的文化 K-pop 对他们吸引力是很强，但是反观中国就是没有类似 K-pop 这种吸引他们的地方。据现代语言协会的统计，2013年至2016年的期间，学习韩语学习人数是大幅地增加，同学其他的外语热度下降成鲜明的对比。马克兰哈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每年送往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从数量上看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新冠疫情发生前大约为每年600人，但是他自动一个的现象，选择中长期留学也都是一个学期或者以上的人变少了，更多人只是愿意选择8至9个星期的暑期项目，或者是更短的2到3个星期的项目。
I think students still want to go to China,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learning Chinese is decreasing.
兰哈特表示，我是觉得学生仍然是想去中国，但是他们的兴趣是变了，他们不再好像以前那么愿意长期坚持，有些人甚至觉得一个学期太长。兰哈特看来，这些有点不可思议。他在80年代前往中国留学的时候，大家往往都是至少去一年，同5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如今的美国学生不再愿意付出长期的努力，对学习中文的兴趣亦都下降。兰哈特认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以及恶化亦都造成了学生是不愿意付出努力的原因之一，因为现时的学生非常注重毕业之后的职业发展。
Chinese is a hard language. Students who choose to study Chinese often have career aspirations, right?
兰哈特表示，中文是一个非常之难的语言，很多学习中文的学生对日后的就业是很看重，他们想学中文是觉得他可以在今后在政府部门、学术界或者是商界求职是有所帮助。他还表示，如果中美关系不是很确定，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回报，学生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值得我去付出时间和精力。这种现象以前也有，因为中美关系一直都很复杂。张燕和兰哈特有一个一致的观察，凡是去中国学生的学生事后反应往往都是很积极，认为他们学习了很多的东西，也都积累了非常宝贵的人生体验，开拓了眼界。
Hard, you know, you have to sell China, because China doesn't sell itself. You know, it doesn't have like good self power. It doesn't have like good
张燕表示，但是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如何能够让他们迈出这个第一步。中国在吸引外国学生过去这方面做得好不好，公关是做得好差，没有向外界释放足够有吸引力的讯息。兰哈特强调，对外语学习的兴趣下降不单止是对于中文，美国学生对于其他外语也都变得格外挑剔，尤其是大概大批的学生需要借贷缴纳高额的学费，所以他们会很看重回报，自己学习的东西是否有所值得。他自己当然是很不赞同这种想法，他是认为学生必须要打好坚实的人文基础，学习包括语言在内的各方面的东西。可惜的是，如今的学生似乎不是这样认为，他们看重回报，尤其是对于学习外语这件事情。同十几年前相比，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梅惠行2011年尾谈到了汉语热潮降温的文章下面，吸引了很多业界人士以及资深汉语学者的批评论。有一则评论是这样说，英语作为世界主流语言的地位越来越强，以及是对中国政治的反感导致了汉语热的衰退，但是中国的自闭政策或者是亦都原因之一。他本人在2008年重返中国，感觉外国人越来越不受欢迎，工作签证极难摸到，虽然中国宣称是要国际化，20年前他是鼓励年轻人去中国，现时他会问他们，你会为什么是要去走，如果他们说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带来工作机会，这样我就会说每年有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他们英语好，聪明又勤奋，好像你们这样的外国人中文不流利，还要克服种种的文化差异，繁琐的手续以及是生活的困难，究竟靠什么在中国发展呢？不理是住几耐，你永远都是一个异乡客，更加何况自从疫情以来，中国已经基本上是关闭了国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南韩和美国正准备应对北韩可能进行的核试验。平壤这个星期警告说，他准备对其南部的邻国使用核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假如北韩进行核试验，这些将会是北韩自2017年以来的第一次核试验，从而结束了自行实施的暂停核试验。专家说，北韩最近的好战言论很可能促使拜登政府和即将上任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星期二的发言使到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他说，如果南韩选择和他们进行军事对抗，他们的核战斗部队将不可避免地履行他的职责。金宇正是北韩抨击南韩和美国的喉舌，在他发出警告之前，北韩从1月5日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验，其中包括3月24日发射的一枚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北韩问题特别代表金盛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并不愿意猜测北韩是否会进一步发射导弹。他又说，大概认为这些可能是另一次导弹发射，这些可能是一次核试验。韩联社报道说，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四举办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情报官员蔡勒说，金宇正的言辞是短期的偏误，北韩会想要制造一种紧张的环境，并且利用他们对局势升级的担忧。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李维亚具有同北韩谈判的丰富经验，他说他认为华盛顿的人非常清楚北韩不会改变他目前奉行的道路。李维说，鉴于北韩继续加强他的弹道导弹和核能力，拜登政府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采取更强硬、更坚定、更明确的态度。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朝鲜研究资深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说，南韩五月份新政府上台之后，华盛顿曾首尔的言论和政策行动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 尹錫月將會在5月10日在首爾舉行總統就職典禮。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星期三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面表示，這個星期正在訪問華盛頓的尹錫月的代表團，與拜登政府討論了確保他們採取一些強有力的行動的必要性，以令到平壤知道他不能夠不承擔任何後果，繼續加劇緊張局勢。在星期四在訪問位於首爾以南64公里京畿道平澤市的駐韓美軍漢佛萊斯基地的時候，尹錫月強調了基於韓美軍事同盟的強大威脅力的重要性。金宇正的核警告是對南韓國防部長徐旭一日的發言作出的回應。一位文在寅總統的高級將領說，南韓具備對北韓實施精確打擊的能力。金宇正在星期日一開始指責國防部長官徐旭是在對核武器國家實施先發制人打擊。一些專家說，文在寅政府官員發表針對北韓的強硬言論是不尋常的，因為南韓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平壤。專家認為，徐旭的言論表明，儘管文在寅在2017年5月上任以來作出了外交提議及和平的努力，但是北韓繼續加劇緊張局勢，這些令到他感到失望。李維亞說，最近的星期南韓政府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很明顯北韓就在走這條道路的時候，而南韓設法嘗試的接觸政策未能夠在任何方面改變北韓的做法。華盛頓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資深研究員曼寧說，徐旭的評論反映出憤怒的感覺，北韓只是以侮辱和導彈試驗你都回應文在寅總統不斷的呼籲對話。文在寅斡船促成了2018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朝美首腦會談，但美國和北韓之間的核談判在2019年2月的河內峰會上面破裂，此後北韓重新開始試射導彈和火箭。去年10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朝美工作磋商亦都以破裂告終。為了重啟對話，文在寅總統曾經在2021年9月在聯合國發表演講，試圖推動結束韓戰的和平宣言。今年2月在他任期僅是剩低3個月的時候，他說華盛頓和首爾就宣言的措辭達成了一致，而同時北韓一直在進行多次的試驗。北韓更關心的是加強導彈和核能力，而不是核談判。曼寧說，他又接著說，北韓繼續拒絕文在寅總統重啟對話的努力，拒絕拜登政府提出的無條件對話，這些表明金正恩不會用他的核武器來到作為交換，去相信美國提供的保證。美國自2021年4月結束對北韓政策審議以來，一直表示將無條件和北韓進行對話，但是曼寧說，烏克蘭戰爭令到北韓更加懷疑美國在無核化協議之中提供的安全保證，正如1994年貝達佩斯備忘錄所規定的，烏克蘭在放棄核武器的時候得到了美國和俄羅斯的安全保證，但是俄羅斯最終就在2月24日入侵了這個鄰國，而美國拒絕向烏克蘭派遣地面部隊。美國海軍分析中心 CNA 敵對分析項目主任高斯說，雖然北韓的口頭核警告是針對徐旭的發言，但是這個警告亦都是針對下屆政府的。高斯又說，這些是向即將上任的尹錫月政府發出的戰略的訊息，北韓希望非常積極地支持威脅和同盟建設。尹錫月在3月9日投票前的競選活動之中表示，如果沒有其他的選擇，先發制人的打擊是應對迫在眉睫威脅的一種選擇。在星期二，尹錫月的發言人金恩惠說，先發制人打擊是包括聯合國在內的世界上公認的行動之一，它不是在做預防的意義上面，而是在存在先發制人威脅的情況之下才可用。他又補充說，對於北韓的挑釁和安全威脅，他們將會毫不保留地予以應對。在星期三，尹錫月的代表團在華盛頓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討論了在南韓部署美國戰略資產的可能性，包括核轟炸機和核動力潛艇。部署戰略資產是加強延伸威脅的重要內容，這個問題在討論過程之中自然而然地出現。 呢个系代表团团长朴俊喺双方会晤之后对媒体讲嘅说话。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美国企业加马斯克日前宣布加盟科技公司推特，成为该公司最大的持股人，并正积极寻求影响推特的未来运作。推崇言论自由的他被认为会帮助放宽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言论管理政策，但他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中国官方的往来亦都令到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中国会通过马斯克对推特施加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政治媒体新闻网站 Mediate 的记者杰克逊李奇曼对美国之音说，马斯克将没办法不在他对言论自由的支持和他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中间取得平衡。不满推特的言论政策，马斯克或者寻求改变。推特过去几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管理言论的政策，旨在打击虚假信息，被推特成为一个可靠的公共讨论平台。例如在新冠疫情从2020年大选期间，推特限制了大量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信息的传播，并且被了包括中国官媒在内的官方账号打上标签，提醒用户判断信息的可靠性。但是推特的这些政策亦都引起了争议。2020年10月，纽约邮报因为报道时任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商业活动而被推特暂时禁言。推特的理由是纽约邮报获得的亨特拜登的电子邮件来自于黑客的盗窃，但是最近司法部对亨特拜登调查的一些细节浮出水面。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亦都证实了电子邮件的真实性，这样令到推特2020年采取的措施再次受到质疑。2021年1月6日国会冲击事件之后，推特对禁了前总统特朗普的账号，一些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议员批评推特一直以来打压保守派言论。不过推特对此否认，在去年的一次内部调研之中，推特发现平台的算法更倾向于推广偏右派内容。马斯克对推特的言论管理感到担忧，在宣布加入推特之前，拥有8000万关注者的他发起投票，询问用户是否同意推特严格履行了言论自由的原则。70%的参与者表示不同意。在接下来的一条推文之中，马斯克表示推特已经是实际意义上面的市政广场了，不遵循言论自由的原则会从根基上瓦解民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开文件显示，马斯克从今年1月31日起就开始了对推特股份的购买，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拥有了该公司 9.1% 的股份，并且将被指定为推特董事会的一员，任期至2024年。马斯克4月4日正式宣布了他对推特股份的持有，4月6日他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新的申请，尋求成為積極的持股者。咁呢啲意味住佢計劃喺推特嘅運營決策上面施加影響。推特創始人傑克多西同總裁帕拉格阿格拉瓦爾分別對馬斯克嘅加盟表達咗熱烈嘅歡迎。多西喺一條推文之中寫住話：佢真係好高興伊隆加入咗推特嘅董事會。他深深地关心他们的世界以及推特在当中扮演的角色。马斯克尚未明确透露他希望为推特带来哪些改变，但是结合他此前对推特言论管理的批评，观察人士猜测他或者将会寻求放松这一方面的政策。马斯克加入推特的董事会并且持有最大份额的股份，他想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讲，这会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李奇曼又说，伊隆可以轻易地说，如果你们继续在审查的道路上面走下去的话，他就撤出他的投资。但是他并不认为好像推特这样的公司愿意失去来自全球首富的投资。一些保守派的人士已经对马斯克发出呼吁。保守派活动家布里吉特 加布里埃尔在推特上面写住话，做得不错的伊隆马斯克目前应该恢复特朗普总统的账号啦。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劳伦博伯特亦都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说目前伊隆马斯克是推特的最大的持股人，是时候取消政治审查了，还有将特朗普带回来。马斯克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引起了担忧，不过马斯克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亦都令到一些人担忧中国可能藉他对推特施加影响。加拿大律师张文兆在推特上面说，他曾经通过谷歌卫星地图定位中国在新疆的再教育营，他又说不要忘记特斯拉在中国有住巨大的投资，这套容易成为经济胁迫的目标，伊隆马斯克的董事席位可能会令到推特更难抵抗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是马斯克领导的特斯拉公司的最大市场，《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汽车有一半在中国生产。2019年，中国政府给予了特斯拉在上海的中心低利率贷款、便宜的土地和其他激励的措施。2020年，特斯拉在中国的收入同比增长 124%， 销量超过了13万部，销售额达到了66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斯拉在中国亦都面临一定的困难，包括中国国内竞争者的排斥和中国政府对数据储存的严格要求。作为回应，马斯克选择赞美中国。马斯克去年在新华社的一条推文下面写着说，中国获得的经济繁荣真是很神奇，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的领域。他鼓励大众到访并且亲自目睹。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之中，张文韶进一步解释了他对马斯克的担忧。他写着说，推特在中国几乎没有金融的利益，所以中国很难胁迫推特。目前推特突然有了风险，因为马斯克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现在中国可以间接影响推特，至少在理论上面是这样的。有中国官员已经开始对马斯克喊话。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领事部主任曹毅在4月5日在推特上面写着话，并且附加了一张截图，内容是推特给了中国官媒添加的警示标签。他说先停止反华情绪和双重标准怎样呢？马斯克先生，中国认为推特给中国官媒贴上标签，就不给英国广播公司 BBC 或者是美国之音贴标签，是歧视中国媒体。推特在公开声明之中表示，拥有编辑独立性的媒体就算是由政府拨款，亦都不会被算作是官媒，中国媒体并不符合这个的标准。在3月初，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发推表示，与马斯克进行了令人鼓舞的谈话，包括对人类大脑的研究、生命的意义和他们进入太空的未来。新闻周刊评论编辑巴提亚昂格萨哥亦都对马斯克在中国的商业活动感到担忧。他在推特上面写着说，当然或者伊隆马斯克会要求有关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报道不被审查，但是有关特斯拉在新疆的门店的报道呢，建造的地方离充满维吾尔穆斯林的集中营并不远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话陪 Larry 一齐去睇屋，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我哋就系 tip your hand 以及 poker face。
Larry， 呢间公寓简直太理想啦！两个睡房，一个大厨房，居然仲有个后院，我睇就系佢啦。
Yeah, I know. And best of all, the second bedroom will be a great place for me to keep my collection of chia pets.
你心里边只有你嗰啲草头公仔。诶，不过又讲翻嚟啦，呢个系你办公室附近唯一嘅一间高级公寓，你都冇其他选择啦。
Shh! Don't let the landlord hear that I don't have any other options. I don't want to tip my hand when we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Tip?唔通租屋仲要俾房东小费嘅咩
？No, no. Tip my hand. When you tip your hand, it means that you give someone else secret information.
哦，我明白了， tip your hand 是露底牌的意思，你是怕房东知道你没有其他选择，在租金上面就会狮子大开口，所以你不想 tip your hand 让他知道你的底牌。
Exactly. You can remember it by thinking about playing cards. If you tip your hand forward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see your cards, you give the other players an advantage.
是啊，打牌的时候一定要拿好自己的牌，让人看见你的牌，想不输都挺难了。哦，唔怪之得我成日输，一定系你偷睇我啲牌。
S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get me for a housewarming present? Maybe that new Barack Obama chia pet that just came out.
哈哈，唔好氹我讲嘢。入伙礼物要俾你个惊喜，我绝对唔会提前 tip my hand.
Fair enough, but just in case you were wondering what I want, I'll tip my hand a little bit and tell you that I love chia pets, and I also love Barack Obama.
哈，我知道你看中新上市的奥巴马草头公仔。说正经，这间公寓唯一的问题就是租金太贵，你老板最近会加你人工吗？
Well, I asked my boss for a big raise last week, but so far she hasn't said whether she will accept my offer. I bet if I threaten to quit, she'll be forced to tip her hand.
你千万要想清楚，如果你真的没了个饭碗，不要想要住入这么豪华的公寓。
Okay, Li Hua, it's time to try to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with the landlord. We don't want to tip our hand, so remember to put on your poker face.
Poker? 講過同打撲克牌有咩關係啊？
Ah, no, it's an expression. When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it means that you don't show any emotion.
Oh, 原來 poker face 就係中文裏面講嘅不動聲色。你係擔心如果表現得太積極，房東就會提高租金。但係如果不動聲色，房东就没办法估到你的心理，反而会提供一些优惠将你留住。
That's exactly right. It's like when you play poker. You don't want the other players to know if you have good or bad cards by acting happy or sad. So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换句话讲，如果你没 put on your poker face, 你就会 tip your hand.
That's right. My boss has a really good poker face. When I asked her for that raise, she didn't show any reaction.Now I don't know if she's going to accept it or not.
咁 poker face 同 straight face 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They're similar, but keeping a straight face usually refers only to not laughing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funny. It doesn't usually apply to other emotions.
我知啦， straight face 系故意冇笑容。哦，系啊，我去咗草头公仔嘅专卖店，奥巴马嗰啲草头公仔已经卖晒啦。
Oh no, that's terrible news.My life is over.
Haha, gotcha. 呃你啫。I told you I can really keep a straight face.
Oh, Li Hua, please don't joke about something as important as chia pets. But you did keep a straight face. You didn't smile at all, even though you were making a joke.
哎，我真系专业水平噶。点啊？要唔要我帮你同房东讲噶？
Sounds good to me. It's pretty clear that you have a much better poker face than I do.
唔记得话俾你知。我的讲价费是每个钟头$100。
What? You won't do it just to be a good friend?
Haha, got you again. 你又上当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ip your hand， 意思就是指露底牌，而另一个就是 poker face， 意思就是指不动声色。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话陪 Larry 一起去睇屋。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我哋就係 tip your hand 以及 poker face。
Larry， 呢间公寓简直太理想啦！两个睡房，一个大厨房，居然仲有个后院，我睇就係佢啦。
Yeah, I know. And best of all, the second bedroom will be a great place for me to keep my collection of chia pets.
你心里边只有你嗰啲草头公仔，诶，不过又讲翻嚟啦。这个是你办公室附近唯一的一间高级公寓，你都没有其他选择了。
Shh, don't let the landlord hear that I don't have any other options. I don't want to tip my hand when we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Tip? 唔通租屋仲要俾房东小费嘅咩？
No, no, tip my hand. When you tip your hand, it means that you give someone else secret information.
哦，我明啦， tip your hand 系露底牌嘅意思。你系怕房东知道你冇其他选择，喺租金上边就会狮子大开口，所以你唔想 tip your hand 俾佢知道你嘅底牌。
Exactly. You can remember it by thinking about playing cards. If you tip your hand forward so that other people can see your cards, you give the other players an advantage.
系啊，打牌嗰阵一定要攞好自己嘅牌，俾人睇见你啲牌，想唔输都几难啦。哦，唔怪之得我成日输，一定系你偷睇我啲牌。
S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get me for a housewarming present? Maybe that new Barack Obama chia pet that just came out.
哈哈，唔好氹我讲嘢。入伙礼物要俾你个惊喜，我绝对唔会提前 tip my hand.
Fair enough, but just in case you were wondering what I want, I'll tip my hand a little bit and tell you that I love chia pets, and I also love Barack Obama.
哈，我知道你睇中新上市嘅奥巴马草头公仔。讲正经啊，呢间公寓唯一嘅问题就系租金太贵。你老板最近会加你人工咩？
Well, I asked my boss for a big raise last week, but so far she hasn't said whether she will accept my offer. I bet if I threaten to quit, she'll be forced to tip her hand.
你千万要谂清楚啊！如果你真系冇咗个饭碗，唔好谂要住入咁豪华嘅公寓啊！
Okay, Li Hua, it's time to try to negotiate over the price with the landlord. We don't want to tip our hand, so remember to put on your poker face.
Poker? 讲价同打扑克牌有咩关系啊？
Ah, no, it's an expression. When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it means that you don't show any emotion.
哦，原来 poker face 就系中文里边讲嘅不动声色。你系担心如果表现得太积极，房东就会提高租金。但系如果不动声色，房东就冇办法估到你嘅心理，反而会提供一啲优惠将你留住。
That's exactly right. It's like when you play poker. You don't want the other players to know if you have good or bad cards by acting happy or sad. So you put on your poker face.
换句话讲，如果你冇 put on your poker face, 你就会 tip your hand.
That's right. My boss has a really good poker face. When I asked her for that raise, she didn't show any reaction. Now I don't know if she's going to accept it or not.
咁 poker face 同 straight face 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They're similar, but keeping a straight face usually refers only to not laughing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funny. It doesn't usually apply to other emotions.
我知啦， straight face 系故意冇笑容。哦，系啊，我去咗草头公仔嘅专卖店，奥巴马嗰啲草头公仔已经卖晒啦。
Oh no, that's terrible news. My life is over.
哈哈， gotcha， 呃你啫。I told you I can really keep a straight face.
Oh, Li Hua, please don't joke about something as important as chia pets. But you did keep a straight face. You didn't smile at all, even though you were making a joke.
Hey, 我真系专业水平噶。点啊？要唔要我帮你同房东讲噶？
Sounds good to me. It's pretty clear that you have a much better poker face than I do.
唔记得话俾你知，我嘅讲价费系每个钟头$100。
What? You won't do it just to be a good friend?
Ha ha, got you again.你又上当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ip your hand， 意思就系指露底牌；而另一个咧就系 poker face， 意思就系指不动声色。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